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8年9月20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欢迎金正恩重要承诺；美国开始重启与朝鲜的谈判；联合国秘书长欢迎韩朝签署平壤宣言；美国副防长表示美军需要新一代的武器应对中俄威胁；菲律宾防长继续访美谋求维护同盟关系。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关注一下这个朝鲜半岛的最新的动态。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欢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本星期在与韩国总统的峰会上做出的重要承诺。朝鲜宣布将根据韩朝两国领导人达成的一项全面协议，拆除导弹测试设备师。蓬佩奥国务卿星期三说，他已经邀请朝鲜外相李永浩下星期在纽约的联合国大会期间会面。他还说，美国已经邀请平壤的代表尽早在维也纳与美国朝鲜事务特使比根会谈。蓬佩奥国务卿在一份声明中说，这将是为依照金正恩委员长的承诺，在2021年1月之前快速完成去核进程，从而改善美朝关系进行谈判的开端，在朝鲜半岛建立一个持久稳定的和平机制。特朗普总统也对朝鲜在峰会后做出的宣布表示欢迎。他星期三在白宫对记者说，我们听到来自朝鲜和韩国的大好消息，他们举行了会面，我们得到很好的回应。特朗普总统星期三早些时候发推说，金正恩同意经过最终谈判后允许核武器核查人员进入，在国际专家面前永久性拆除一个实验设施和发射架，与此同时不会再有任何火箭或核武器的实验。金正恩和韩国总统文在寅在举行为期3天的峰会期间宣布，朝鲜承诺在国际专家的周密核查下永久性关闭导弹引擎测试设施和发射架，并在美国采取相应步骤后关闭宁边核设施。同时金正恩在和文在寅做出联合宣布时说，我们同意让朝鲜半岛成为没有任何核武器以及核威胁的和平土地。文在寅总统星期二前往平壤，希望打破朝鲜和美国在平壤废除其核武器项目以及弹道导弹项目的进程速度上陷入的僵局。金正恩和特朗普总统6月在新加坡的峰会上就朝鲜的去核达成协议，但是由于迟迟没有进展，特朗普总统上个月取消了蓬佩奥国务卿访问平壤的计划。韩朝两位领导人还说，金正恩将在今年年底之前访问首尔，如果成行，金正恩将是朝鲜半岛发生1950到1953年的战争以来第一位访问韩国首都的朝鲜领导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星期三发表声明，对韩国和朝鲜领导人第三次峰会的成果表示欢迎。古特雷斯的发言人公布的这份声明说，平壤共同宣言包含了一些重要协议，比如目的在于建立军事互信的一些重要措施，以及朝鲜答应在国际有关专家在场时拆除导弹引擎实验设施。古特雷斯的声明还说，他将致力于联合国做好准备，为完全与可核实的去除朝鲜半岛的核武器提供适当的帮助。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星期三在与韩国总统文在寅达成的平壤共同宣言中说，他愿意在美国采取相应措施后关闭宁边核设施。在平壤随同访问的韩国总统府官员说，平壤要求华盛顿先提供一些经济激励措施，才会采取行动停止核项目。美国特朗普政府坚持认为，朝鲜必须先采取去核行动，才会放松对平壤的经济制裁。美国正在联合国积极争取支持维持安理会对朝鲜的制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总统特朗普对韩朝领导人第三次峰会取得的成果表示欢迎，称金正恩在峰会上做出的承诺令人激动。有关这方面的最新动态呢，我们就请美国之音记者李华给我们做介绍。
特朗普看来是对于这场峰会的成果相当的满意。特朗普总统呢，星期三在离开白宫之前呢，是对媒体表示在朝鲜问题上正取得了重大的进展。特朗普总统提到的进展包括了朝鲜释放被关押的美国人，交还韩战美军遗骸。他说尤其重要的是现在没有导弹试验，也没有核试验。感觉得出来特朗普总统对于这场峰会是抱持着相当正面的态度。下面我们先来看一段简短的电视报道。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和韩国总统文在寅周三在朝韩峰会第二天的会议结束后，在平壤发表了这项协议。朝鲜提出关闭宁边的核设施，并承诺在国际专家的监督下永久关闭其导弹引擎测试场和发射场。金正恩在与文在寅发表联合声明的时候告诉记者说，同意将朝鲜半岛建设成没有核武器与核威胁的和平之地。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三对来自平壤的消息表示高兴。
我们收到了朝鲜和韩国的好消息，他们见面了，并且我们看到了一些极好的回应。我收到了金正恩发的信，就像你们知道的，这封信是三天前送到的。我们在朝鲜问题上取得了极大的进展。在我当上总统之前，看来我们差点就要和朝鲜打仗了。现在我们有了很大的进展。我们把被关押的人带回来了，我们把阵亡将士的遗骸带回来了，他们还在继续被运回来，发生了许多很棒的事情。但是非常重要的是，没有导弹试验，没有核试验。
与此同时呢，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三发表声明表示，朝鲜去核谈判将在2021年的1月之前完成。蓬佩奥国务卿说，这样的有效期限反映出了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致力于兑现的承诺。朝鲜议题呢，同时也一直以来是国会所关注的这个外交议题和焦点。美国之音稍早是采访了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主席，同时也是来自田纳西州的参议员科克参议员，询问他对于目前这个两韩谈判进度的发展远比朝鲜实现去核化的承诺的速度还要快，他是否有任何的担心？科克主席是告诉我们，他从来没有设想过朝鲜问题会在一夕之间获得解决。我们继续来听听他的怎么说。
我们正在取得进展，这会花很长的时间，也会有跌宕起伏，但第二次美朝领导人会面也在安排中。我们从来就不预期事情会迅速发展，我们已经在讨论这些话题，我们似乎也和朝鲜发展关系，这些对我们来说都是正面的进展。我从没有预期一切转变会瞬间发生，我目前并不特别担心。
韩朝领导人这个19号呢是宣布签署了9月平壤共同宣言，就推动朝鲜半岛无核化达成了一致。中国和俄罗斯对此都表示欢迎。那么在第三次文津会期间，韩国和朝鲜的国防部长还签署了一项全面军事协议，目的是减少南北方之间的这个紧张关系，避免意外冲突的发生。那么双方呢还同意争取共同主办2032年的夏季的这个奥运会。那么金正恩还表示，他希望能够在近期访问首尔，如果这一趟首尔之行成为了现实，他将成为朝鲜半岛分裂以来第一位访问韩国首都首尔的朝鲜领导人。以上就是记者所掌握到的情况。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那么我们继续关注 这个韩朝两国领导人会面之后各方面的反应。那么韩国总统文在寅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平壤发表共同宣言，宣布多项举措推动和平进程。那么北京在这方面有些什么反应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请他来给我们做详细介绍。
我们看到朝韩领导人呢，今天签署了9月平壤共同宣言，表明实现半岛无核化、改善南北关系、缓解军事紧张的这样一个意志。那么美国总统特朗普，我们看到对此呢，他说这个消息令人振奋，并披露了金正恩委员长呢同意对朝核设施进行核查。那么中国方面对此有什么反应，是如何表态的呢？叶冰。
首先来看平壤方面啊，那么今天这个朝韩领导人呢，金正恩和文在寅在会谈之后呢，这个签署平壤的共同宣言，并且会见了记者。那么韩朝双方呢同意在半岛全境消除战争风险，实现半岛无核化。美国总统川普啊，刚才特朗普刚才您也说了啊，在这个推特上表示very exciting， 就是非常令人振奋。那么文在寅在记者会上说呢，朝鲜承诺在有关国家专家的见证下拆除东仓里导弹发动机试验场和发射架。那么朝鲜根据美国是否采取新的措施而考虑拆除宁边核设施等新的无核化措施。文在寅呢邀请金正恩访问首尔，金正恩呢也承诺与韩方共建无核半岛，不久后呢将访问首尔。他表示平壤宣言让双边关系更上一层楼。此外韩朝双方呢还签订了军事协议，停止一切的对敌行为或者是这个战争行为。那么韩方呢称平壤宣言的签署意味着实质上战争状态的结束。此外韩朝呢还将联合申办2032年奥运会啊，当然还有10多年的时间啊。对于韩朝签署共同宣言，北京呢是表示欢迎啊。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在记者会上表示这个他对韩朝方面的这个共同宣言赞赏。那么下面我们一起来听这个发言人耿爽的表态。
朝韩领导人在平壤再次会晤，签署9月平壤共同宣言，就改善发展相互关系、缓和地区军事紧张、推动半岛无核化与和谈进程达成新的重要共识。我们对此表示欢迎，对双方所做的积极努力表示赞赏。
那么文在寅在朝鲜访问期间呢，行程安排是非常密集，韩国、朝鲜、中国官方呢都对这次访问予以高度的评价。韩国国家安保室室长郑义荣认为朝鲜有意永久废弃这个核设施呢，象征核开发的这个宁边核设施呢这个具有重大的意义。许波。
好的。那么金正恩呢，他今年在会晤美国总统特朗普前后呢，他曾3次访问中国，但是习近平至今没有回访。上个月我们看到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他取消了平壤之行，金正恩接受了俄罗斯总统普京的访俄邀请。对于美中俄在这个朝鲜问题上的这个相互制衡，特别是美中之间的较力和这个朝鲜当局的信誉，分析人士和民间都有什么评论和说法呢？叶冰。
是的，那么美中俄啊在朝鲜问题上这个相互角力啊和竞争呢也是相当的这个激烈，但有时是比较微妙的。那么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郭宪刚呢这个今天接受了我的采访，他认为朝鲜有意永久契合，他表示朝韩领导人签署的这份共同宣言做出朝方前所未有的承诺，他说虽然没有时间表，但是仍然可以看作是一项重大的进展。他说朝鲜当前最关切的是它的安全保障，那么接下来呢要看美国如何回应。他还指出中国方面是欢迎这一进展的，因为朝鲜契合对中国边境安全有利，而最终实现半岛无核化以后呢，朝鲜仍然会跟中国保持密切合作。下面我们一起来听郭宪刚的评论。
朝鲜实现了无核化以后， 在很多方面他和中国的合作还是非常有必要的。一个经济方面的合作，这个是朝鲜现在工作重心要转向经济建设，那么这个很需要中国的帮助和援助。另外呢，朝鲜即使契合以后，它的体制和美国也不一样，还是有矛盾的。在这个方面，朝鲜不会说是因为和美国关系改善了就和中国疏远，相反呢，它实现无核化以后，它还应该是要加强和中国的联系，这样才能够使它的安全保证更完善，它更有安全感。
郭宪刚认为美国呢应该考虑适当放宽对朝制裁等步骤，为平壤继续走向契合创造有利的氛围。不过一些民间的观点似乎并不乐观。那么在这次会谈之前，韩国的朝鲜日报警告说，金正恩呢模仿斯大林和毛泽东的谈判术。这篇评论说，韩国政府的对朝谈判正在和现代史的教训背道而驰。评论说，抛开申报和验证不说，金正恩也从未自己亲口说出完全无核化这句话。朝鲜所说的无核化与韩国所想的无核化呢是不是一致，令人怀疑啊。华盛顿邮报引述斯坦福大学一名韩国问题专家的话说，无核化一词的结果非常令人失望，没有迹象表明平壤有意全面的清算和所有的核设施。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接下来我们聚焦一下美中贸易争端。美国商务部初步认定，向美国销售石英石台面的中国出口商获得了不公平的补贴，将通知美国海关对进口中国石英石台面的公司开始征收关税押金。美国商务部星期二公布的初步调查结果说，反倾销调查发现，中国的石英石台面出口商获得了 34.48% 到 178.45% 的可采取反补贴措施的补贴。美国2017年从中国进口了价值4亿6000万美元的石英石台面。美国商务部将于2019年1月28号宣布最终决定。那么另外呢，我们知道本星期早些时候，美国特朗普政府宣布在原来对中国500亿美元产品加征 25% 关税的基础上，再对中国2000亿美元商品加征 10% 的关税，以惩罚和纠正中国对美国多年来实行的不公平的贸易做法。星期二，北京时间晚上8点，中国财政部网站发布公告说，中国决定对美国原产的大约600亿美元的商品实施加征关税。特朗普政府的做法是否能够起到制衡中国的预期目的，还是会让贸易摩擦升级，最终损害美国自己呢？有关这方面的情况，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给我们做介绍。
这一次呢，美国目前的这个征收的关税率是 10%， 但是到明年1月1号以后会上调到 25%。 为什么要做这种有步骤性的征税？
对，其实这次这个2000亿美元这个关税的措施实际上是经过了一个阶段的一个公众的一个评论期。那我们知道这个评论期是持续了6个星期，那后这个评论期过了以后呢，我们应该知道还有一个，就是那个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也举行了6天的一个公开的听证，当时也有很多的这个美国企业界的这个代表出席听证会。应该说把这个关税原来定的这个25%这个水平的关税呢是下调10%，是在广泛的征集了这个各界的美国各界商界的这个意见之后，然后呢进行了一个调整。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说，我们考虑到这个美国马上要在这个10月份、11月份、12月份进入一个消费的一个季节，也就是说美国的这个主要的这个 holiday season， 就是这个节假日期间会到来，就是感恩节是一个有一个黑色星期五，接下来还有这个圣诞节的购物期间，所以美国政府的考虑就是说不要让这个大规模征收关税去影响美国消费者这样一个带来的一个反弹，这就是主要的一个原因。另外一个我们知道，就是在九月初的时候，实际上白宫就已经暗示呢，就是说他会大幅度的征收加征这个关税这么一个措施，但是当时由于我们知道当时就是纽约时报那个匿名的那个一封匿名信，就是攻击这个特朗普政府的一个这个匿名信呢，是导致了这个等于是美国国内的政治议题影响了这个关税进展的这个推进，所以才导致现在这次这个关税呢是经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才出台。但即便如此，我们应该注意到，就是这次关税出台的时间是实际上是非常的紧凑的。那么这次2000亿美元的这个商品的关税，据我的在这个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网站查证来看的话，是涉及到5000多个这个税项。那这次这个经这个整个这个这个过程呢，是只持续了2个多星期。那么如果是我们回顾到上一个500亿美元的那个关税的那个征求公众意见期是远远的高于这次的。那么应该说还是特朗普政府还是很快的把这2000亿美元的关税的这个措施呢是提了上来。
嗯，是。刚才你提到就是美国的节日季节要到了，感恩节圣诞节，所以这看来增加关税是会对美国消费者带来很大的影响，会商品会涨价。那么会对中国这个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这只是预期会涨价，但具体因为这个提高10%这个关税的税不是那么高，对于中国来说影响，其实对于中国实体经济的影响来看的话，就很多美国和中国的经济学家去分析，根据这个数据去分析来看的话，应该说影响也不是那么大，因为一个是这个税率不像之前预期的25%那么高，是10%。我们考虑到这个因为这个贸易战开打以来的话，这个中国的人民币的汇率对美元的汇率是持续的出现了这个走低的情况，跟那个6月份的那个时候相比的话，这人民币的汇率大概跌了6%-7%。那考虑到这个新一轮关税上来以后，也可能人民币会继续的走低，这样呢一来的话，这个人民币汇率的因素考虑进去的话，它实际上对这个中国商品的物价恐怕影响就没有那么大。但是呢，这个关税加上去以后，对这个中国的这个投资者，包括对中国股市、中国汇市的影响，这个消费者的信心，还有公民对这个中国经济的一个信心，这个打击是非常大的。我们知道，这个中国的股市是从这个现在已经跌到了这2015年股灾以来的一个更低的一个水平，所以说是民众对于中国经济的未来的增长的一个信心是有一定的冲击。我觉得这是中国现在面临的一个主要的问题。
那特朗普总统增加这个关税，他的一个目的就是说要让这个制造业回到美国来，那你觉得这有可能吗？因为美国的公司本来去中国去东南亚就是为了要找这个低成本的劳力市场，那现在在这样做会不会违反所谓的自由经济这样一个规律？
其实这样就是我们关注到这个特朗普总统本人呢，他其实包括他的一个主要的这个经济的顾问，一个主要的考虑就是希望通过这个纠正不公平贸易措施、不公正贸易做法这种方式呢，希望这个美国的这个重振这个美国的制造业。我们知道在美国中西部地区还有很多地区是存在这个所谓的这个铁锈地带，那就是很多的这个产业工人失业，那这也是这个当时特朗普总统竞选的时候他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竞选承诺，就是把这个制造业的这个就业机会带回到美国来。那么特别是考虑到这个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以来，导致了这个美国这个产业就制造业这个工作岗位流失的这个情况是变得越来越严重，那这是特朗普总统主要他要兑现的他的一个主要的竞选承诺之一。那他的目的当然是希望这些大量的这个制造业工作岗位能够重新从海外，特别是中国重新回到这个美国来。但是到底会不会企业真的这么做，我们还有待观察。当然我们的确也看到现在由于美国经济形势非常好，再加上美国的减税措施，的确很多的这个企业是现在在逐渐的把这个生产还要把一些工厂是重新开设到了美国。
那么美国的业界对这次新的关税有什么反应呢？
应该说业界还是对这个关税的措施是非常的不满的。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商业行业协会啊，包括美国的一些商会，包括美国在中国的企业的这个商会，都是发表声明表示对这个关税 大幅度就是大规模的提这个是征收关税这个措施是感觉到是感到非常的不满，那么认为是影响了他们的这个利润，影响了他们的生存，影响了他们的这个在中特别是在中国部署的这个常年部署的这个产业链，所以企业界是很不满的，而且企业界的一个观点就是说，虽然他们认识到这个中国的很多的这个不公正的这个贸易措施、贸易做法，比如说强迫性的这个技术转让，比如说这个有限制的限制这个美国企业、外国企业在中国自由的竞争，是存在种种的问题。但是他们认为这个加征关税实际上是一个两败俱伤的这么一个手段。那么也使得很多这个无辜的企业，比如说因为。白宫的说法就是说，因为在知识产特别强调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比如在窃取这个强制技术转让方面是存在很多问题，但是很多跟美国在中国的这个企业，还有美国很多美国跟中国做生意的这些企业认为自己是无辜的，他们可能从事的这领域不涉及高科技，所以他们认为他们自己是在这场贸易战中是无辜的牺牲品，这就是商界的看法。
对，我知道在美国的很多这个制造业这种，它是在一些寻找一些劳力低价的一些市场去生产，原来中国也是这样，那它可能就是现在中国的这个劳力上升了，它可能会到东南亚或者到其他的国家去寻找劳力市场，就说让他们搬回来，你刚才提到有一些公司搬回来，可是要达到这个制造大量就业机会这样一个效果，有多大的把握特朗普政府？
应该说这是一个，应该说是特朗普政府或者特朗普总统本人一个很，一个目的或者说一个目标，也是可以说是他的一个雄心壮志，到底这个企业能不能回流，我们还有待观察。但是呢，我们不可否认的一点就是，这个长期的这个系统性的中国在贸易方面系统性的不公正做法，的确是伤害到了美国的这个核心利益。那么我们看到昨天这个白宫的这个声明，就是特朗普总统本人的声明，也是强调，就是说如果长期维持下去的话，这样这种目前的这种贸易结构。目前中国从事的很多不公正的这种贸易做法，如果从长期来看，从长远的角度来看，是对美国经济是有很多的这个危害的。所以美国政府也希望通过这个关税措施给中国继续给北京施压，希望双方能够找到一个解决的方案。
对，前面的报道也提出，特朗普总统对这个双边贸易谈判还是持一种开放的态度。那您觉得这个贸易战会如何的落幕？这样的贸易战会持续多久？
我们现在看起来的话，这个应该说是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的一个贸易战应该是大规模的升级，因为这个一下子就是涉及到这个2000亿美元的这个这个中国商品，再加上之前的500亿，就达到几乎是占了这个全部这个中国对美国出口量的这个一半。而且特朗普总统本人也表示哈，如果一旦中国就是采取这个报复行动，马上就会对另外2670亿美元的这个中国商品开始这个启动这个加征关税的一个措施。如果最后这个2670亿美元的这个关税也加上去的话，那就意味着这个全部中国输入美国的商品都要面临这个关税的这个惩罚。所以应该说，这个贸易战现在来看的话，我们还看不到尽头。应该说，双方这贸易战已经是有一个非常大幅度的一个升级。
那现在中国在星期二立刻做出了这样一个报复性的这样的一个宣布，要对美国增加这个关税。那这样的一个措施的话，会对美国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就像刚才我说的，就是说特朗普总统本人已经就是说实际上是给北京一个很大的一个压力，说如果你要是报复的话，如果你报复的话，我们马上就立即就对这267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就是启动这个程序。我们知道启动这个程序也是要花一定的时间，要走一定的程序，包括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一个公开的一个听证等等等等。所以应该说我们还未来怎么发展，我们还要再继续观察。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接下来播报几则简讯。菲律宾国防部长诺伦扎纳星期三继续在华盛顿访问，并且会见了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美国国务院在一份新闻简报中说，蓬佩奥与诺伦扎纳讨论了地区安全问题，包括南中国海的军事化，双方重申会维护两国持续了几十年的防务关系。 一天前，洛伦扎纳到五角大楼会见了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国防部发表的一份新闻稿说，双方讨论了范围广泛的防务问题。马蒂斯还对菲律宾参与维护海上安全对洛伦扎纳表示感谢。自从杜特尔特2016年就任菲律宾总统之后，他不断公开发表反美言论，并积极与中国靠近，但是菲律宾军方一直在努力维系与美军的同盟关系，包括今年夏天首次派军舰参与环太平洋海上联合军演，而且以比去年更大的规模完成了与美军的年度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今年4月，菲律宾与美国还启动了增强防务合作协议所规定的首个军事设施的建设。这些军事建设能使美军在南中国海出现危机时及时向菲律宾提供安全协助。在星期三的会见中，国务卿蓬佩奥对菲律宾防长洛伦扎纳说，美国随时做好准备帮助菲律宾实现军事现代化。美国一名国防高级官员说，美军需要新一代尖端武器应对中国和俄罗斯的威胁。国防部副部长沙纳汉星期三在空军协会年度大会上说，中国和俄罗斯研究了美军在过去30年来的作战方式，并为击退美军专门打造了武器装备，形成了战略思想，因此美国需要研发新一代的武器以保持自己的军力优势。他说，正如我们在冷战时期需要隐形轰炸机穿破对方先进的防空系统，需要精准制导导弹强化武器的杀伤力，现在我们需要新一代的武器应对中国和俄罗斯的威胁。五角大楼今年年初公布了新版的国家国防战略，视中国和俄罗斯为美国的大国竞争对手和美国国家安全的最大挑战。沙拉汉说，过去几个月来，大家都有机会去理解这项新的国防战略，现在是国防部上下美军各兵种大力实施这项战略的时候了。他说，目前国会依然十分支持这项战略的实施，并为美军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充足的资源，但是国防部和美军的表现将影响国会未来对增加国防预算的态度。沙拉汉副部长说，建立一支更加具有杀伤力的军队是实施国家国防战略的首要任务，也是国防部的工作重点。中国坚称自己的军事现代化努力是用于和平目的，并敦促美国摒弃冷战思维。以色列空军司令诺金星期四在莫斯科与俄罗斯官员会谈，向俄罗斯通告有关本星期早些时候一枚叙利亚火箭击落一架俄罗斯侦察机的以色列的调查结果。以色列军方的一份声明说，诺金少将将提供这次事件各个方面的情况，包括行动前的信息和以色列国防军关于这次行动的调查结果。叙利亚防空部队星期一晚上朝以色列战机开火时，一架俄罗斯飞机被击中，15名俄罗斯军人丧生。以色列说，以色列空军向一处叙利亚军事设施发动攻击，这处设施被用来向黎巴嫩的真主党提供武器。叙利亚火箭击中了俄罗斯飞机时，以色列战机早已返回以色列的领空。以色列军方说，诺金还将与俄罗斯讨论伊朗试图向真主党恐怖组织提供战略武器，并在叙利亚建立伊朗军事存在的问题。以色列很少对其在叙利亚发动的空袭发表评论，这次发动攻击是为了遏制叙利亚盟友伊朗的影响，以及制止向真主党输送武器。叙利亚称，以色列星期一的行动是侵略行为。俄罗斯军方也批评以色列，指称以色列利用俄罗斯的飞机做掩护，躲避叙利亚的防空炮火。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享有国际声誉的中国当红影星范冰冰在如日中天之际突然神秘消失，至今已经超过百日。外国媒体纷纷表示惊讶和不解，但这就是中国的残酷的现实。在外界对影视明星逃税的谴责声浪中，一位最负盛名的中国女演员彻底失踪了。人们已经习惯于中国社会的不透明，但范冰冰的名人效应让她的神隐成为近来舆论风暴中的中心。各种传闻不胫而走，中国影视界黑幕以及范冰冰的涉入到底有多深？如果仅仅是经济问题，当局有必要如此封锁消息吗？究竟是什么原因让红遍中国的范爷消失的无影无踪？那么针对这些方面的问题呢，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呢邀请了两位嘉宾，一位是哈佛大学的访问学者，原北京电影学院的教授郝建，另外是独立作家资深传媒人士林沧州啊。那么首先呢，郝建他认为呢，范冰冰更有可能受到了政权的冷冻和封杀。
首先我认为这虽然是一个个案，但是我认为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人道主义个案灾难，也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人道主义丑闻。另外这件事更可怕的是什么？它是一个黑洞，什么消息都没有得到，什么情况外界都不了解。那么现在只有两种可能，第一个它是被某个政府部门给控制了，那如果是控制了，什么手续是传唤、是拘留、是逮捕、是监视居住，没有任何消息出来。那么第二种可能，自己躲起来了，潜逃了。那我们就要琢磨琢磨了，一个人得害怕、恐惧到什么程度，才会这个样子啊？自我蒸发，遁于无形。他是一个世界闻名的演员呐，光天化日、朗朗乾坤，让我们想想这件事都觉得恐怖。另外更奇怪的是什么呢？他的家人、他的律师、他的亲朋好友，没有人来关心这个，关心他吗？没有任何人来说话，非常非常奇怪和恐惧。这个16号是范冰冰的37岁生日，有自媒体报道范冰冰工作室的这个微博呢点赞了粉丝团的祝贺。有人据此来推测说，可能范冰冰的处于还是比较好的状况，我希望如此吧。但是这个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就是微博，中国的这个微博、微信有的时候不一定是自己发的我现在得到的，我也比较相信的谣言啊，我也比较相信的，我得到的这个谣言是什么呢？就是跟他有关的电影项目都暂停啊。这个暂停一般的是管理部门，就是宣传部门给剧组啊，给这个制片公司发的这个通知啊。这就说明他的失踪恐怕不是自己怕呀躲起来了，而是受到了政府权力的冷冻或者封杀。
那么另外呢，郝建认为呢，演艺界的明星呢在权力面前也是弱势群体。
现在大的氛围变了啊，就是对私营企业、对个体的自由啊，这些东西越来越收得紧。还有一个就是是被抛出来的，我认为。那么这个在这个当中呢，这个崔永元起到了始作俑者的作用。他我不知道他自己不自己，有的人说啊，他也是这个受益，我倒不认为他是受某个政府部门的支配呀、或者是指派呀、我不这么认为。也跟崔永元这个人一贯的性格不符合。崔永元问他，但是有一点吃柿子捡软的捏啊，他引发了这种民众的这个仇富心理，他的真正的更大的社会不公，他 不大会去说，他有时间他要去走长征路去了啊。如果那个走长征路嘛，那就要实现共产主义啊。所以对这些这个所谓个体的冒尖儿的这种成功人士啊，他在崔永元面前，包括在大众面前，我觉得还是一个弱势群体。这个中国很多人，哎呀，一天到晚把演艺界的这个演员导演当作是这个权力的这个替代品，认为是跟哦，还有很多人说什么跟权力合谋，这个要具体看，就是他是不是拍过宣扬权力、宣扬这个权威主义观念的影视作品啊，这个要具体的分析。那么总体来说，中国的这个演艺导演是弱势群体，都要向权力俯首称臣。你比如说在像重庆不是有一个被枪毙的文强吗？我曾经以前看到过一个他的这个关于他的新闻，就是说很多演艺界人士到那个地方要拜他的码头，要遭受他的凌辱。所以是大明星，都点了好多人名哦啊。所以我认为在权力面前，这些演员随时可以被抛出去。虽然有的演员导演也认识这个很多这个有名的人吧，也很有钱，但是连中产都算不上。因为他那个产是毫无保障的，他那个政治权利也是随时会被剥夺的。哎，顺便说一句，范冰冰现在待遇简直高的达到了异议人士和维权律师的水平啊，被失踪，全世界不知道对他以后的这个演艺生涯和个人奋斗事业会起到什么样的影响。
林沧州认为呢，范冰冰失踪是割韭菜时代的大势所趋。
你这个问题呢，可以做两方面解读。一方面呢，就是说这个他是不是自己躲起来了，还是官方把他抓起来了？另一方面呢，就是说官方抓他，是因为他自己个人涉嫌这个医院合同涉嫌偷税，还是官方的这个无限的上岗啊，一定要把他弄起来？所以呢，这是我个人这个分析，这个躲起来的可能性不大。因为你想，在中国这个云集权的时代，是吧？上次这个 BBC 一个记者，他的这个就是在贵州还是哪贵阳试验警方的这个人脸识别系统，7分钟就给逮起来了。所以我觉得在中国基本是无处可逃。然后范冰冰这张脸大家都熟悉的吧，他是更，我觉得是更难逃的，除非他已经逃到了国外啊，这种谣传我基本是也不太相信。那么更有可能的是，这个就是官方把他抓起来。那么从各种证据量来显示呢，就是抓起来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因为就在这个前几天，这个证券日报啊报道了这个范冰冰涉嫌了这个3项罪名。那证券日报的这个消息出来之后，又一度据说被删帖了，但证券日报从来也没否认这是假新闻。我想这是一个比较官方来源的消息。再有就是说，他明明现在37了，对吧？他这个在微博上露一下脸，这个露脸也可能是别人操作的，但是也有可能是他自己出来。自己出来，那旁边也有可能有人，他不敢这个。所以这整个的这个范冰冰离奇蒸发的这个时间，这个搞得神龙见尾不见首啊。那么我想说的就是说，除了他个人的原因、官方的原因，那还有一个时代的原因，对吧？时代大势的原因。范冰冰成名，他是以《还珠格格》成名的。范冰冰据说还要代表做什么武媚娘传奇，就是这个武则天。那范冰冰演这些玩意儿，对不对？他自己是不是认识到中国社会虽然进入了手机时代，虽然进入了网络时代，但是在本质上，他与武则天时代，他与这个清朝在这个专制的政治体系上，他没有什么区别。如果范冰冰他自己意识不到这一点，那是他的智商、他的见识、他的视野的问题。 如果他意识到这一点，他不能预料到他自己这个命运，那我或者说他还想从中捞一条，那这是他的良知的问题。
嗯，
那现在中国的网民非常幽默，他就是现在这个时代是什么时代？是割韭菜的时代。
嗯，
对吧？他把这个人当做韭菜一样的，你的财富该收割的时候到了，对吧？所以在这个时代范冰冰失踪，我觉得他是一个大势所趋。
另外一方面呢，林沧州认为呢，演艺界的黑幕只是时代的一个缩影。
好像呢，这个就说我们既不能说在没有证据之前，既不能说他偷税漏税了，也不能说他没有偷税漏税。但是呢，就是说中国的演艺界啊，这个是有没有水有多深，或者说有没有浑水，有没有黑幕，我觉得它与中国社会是一样的。啊，有人曾经是，我这个曾经是一个宣传部副部长，现在已经到这个中央委员的这个级别啊。
嗯。
对，我在北京娱乐新报当副总编的时候。
嗯。
对吧？他在这个会上就讲，说中国的足球界这个黑幕就是个缩影啊，对吧？所以这个演艺界有没有黑幕呢？我们用这样想想就能知道了，对不对？他有没有洗钱的问题呢？有没有这个假设实力的问题呢？对吧？你看他的导演他自己揭露的啊，他的编剧他自己揭露的，所以这个水有多深啊，水有多浑，这个就像钓鱼的人一样啊，你这个看那个池塘，你看不出来吧？对吧？你只能看通过气泡，你才能知道里面这个。有没有鱼啊？你只能闻闻它这个水腥不腥呢，你才能知道有没有鱼。而且在这个问题上，范冰冰、冯小刚，对吧？涉及的问题有多严重呢？
嗯，
这个，看上面的人怎么说了？说你有问题，你就有问题；说你严重，你不严重也严重。
嗯，
啊，说你不严重，你严重也不严重吗？对不对？那至于说这个范冰冰的人权啊，冯小刚的人权。过一会儿我来跟你探讨啊，范冰冰的这个艺术水准啊，她的这个作品演的这个东西传递的到底什么玩意儿啊？我过一会儿也可以探讨一下嘛。那么就是，但是呢，我们还也可以看到，范冰冰、冯小刚还不是大陆的这些青年作家、幽默作家们批评的这种岁月静好表这一类的东西，对吧？他们的这个东西，从大的范围来说，90年代枪声响过之后。对吧？这个中共在他的马列主义意识形态山穷水尽一无路之际，他柳暗花明又一村，他找到了传统文化，但是他找到的是传统文化最糟粕的东西，也就是电子戏之类的玩意儿，对不对？他要靠这个东西去
指挥。哎，这跟范冰冰有什么关系啊？
有关系啊！我跟你说，范冰冰的那些冯哥哥、什么《还珠格格》，以及当时一系列什么《铁齿铜腕》和《铜牙纪晓岚》之类的剧目，都是这个大时代背景的产物。我不是说范冰冰没有消极作用，
对，你说的这两部作品都是很不错的作品。
哎，你认为很不错，是他也许从表演上来讲。
另外，那个林沧州说呢，专制社会和恐怖统治下，谁都没有安全感。
这个胡锡进呢，这个是一张这个天天煽动民族主义的这个，经常这个报纸充满着情绪，是新闻，你可以看着新闻界、媒体界的一个笑话，对吧？那就是胡锡进呢，他发表的那些言论，经常就是说。为什么新闻界报道他呢？像美国之音这样的海外中文媒体报道他，就是街上有人裸奔，裸奔了你就报道他；但有一些他不裸奔了，他穿裤衩，对吧？也是新闻。那么就是说，他现在呼吁这个范冰冰工作室呢，这个来进行协调，可能吗？对吧？既然就是说范冰冰按《证券日报》的说法，他涉嫌三桩罪名，涉嫌三桩罪名：逃税、贪腐、违规放贷。但我刚才讲了，点到了，如果他贪腐涉及的高层。对吧？涉及的权力斗争，有人要顺藤摸瓜，不打草惊蛇，那搞出一个什么动静来，对吧？他就不可能让你范冰冰的这个海外学长。但是胡锡进呢，就是发表这个言论，你也可以看到胡先生本人他自己也没有安全感。他连赵永康活起来，这上午还是做报告，下午就进了精神病院。那我们也难保胡锡进哪天，对吧？活着的时候。也要进去，对吧？我们难保啊，我们这不是去诅咒胡锡进先生啊，而是说他自己在那种专制社会，阿孟德斯鸠所讲的呀，专制社会和恐怖统治、恐惧统治，他胡锡进本人也没有安全感，所以就是范冰 兵的人权应该保护，对吧？范冰冰，对不对？他技术他设下了，他也不应该让人100多天消失。
嗯，
但是范冰冰你那些被消失的那些人更加悲惨，对不对？那些底层的人还没人报道他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好，我们接下来聚焦一下俄罗斯。虽然俄罗斯呢采取了各种措施推动远东地区的经济发展，但是呢当地的经济呢继续的衰败，远东地区的许多社会指标落后于俄罗斯其他地区，当地人口继续外流，人均寿命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酗酒和车祸成为远东地区死亡的主要原因。远东衰败也让俄罗斯更加戒备中国。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与中国相接壤的远东地区是否发展，直接涉及到俄罗斯的国家安全。最近十多年来，俄罗斯领导人特别重视远东地区，总统普京和总理梅德韦杰夫经常去那里访问。俄罗斯还专门成立了远东发展部，在政府内阁中特别设立了主管远东事务的副总理职务。为了吸引更多的人去远东定居，莫斯科还鼓励那些在海外定居的俄罗斯人移民远东。几年前更推出了一公顷土地政策，向俄罗斯公民免费发放一公顷远东地区的土地。当局还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包括为从遥远的远东飞往俄罗斯中部地区昂贵的航空机票提供补贴等等。当局还推出措施吸引投资和资金，促进远东的发展。在与中国相接壤的滨海边疆区等地设立了十多个类似中国经济特区的超前经济发展区，并推出了建立弗拉迪沃斯托克自由港以及试图吸引中国投资帮助中国东北地区货物运输的滨海一号和滨海二号走廊等项目。但所有的这些举措目前都收效甚微，远东地区人口继续减少，当地的各项社会发展指标远远落后俄罗斯其他地区。普京总统最近在远东主要城市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海参崴，主持召开讨论远东事务的国务会议。普京说，远东人口外流虽然有所减缓，但人们仍然离开远东，形势依然严峻。摆在远东地区面前最首要的任务就是解决人口问题，应该先把人口数量稳定下来，然后再增加。普京说，去年从远东流出的人口数量要比流入的人口数量多出17000人。特别让人担心的是，在那些离开远东的人中，70%都是工作年龄。俄罗斯商界人士经常抱怨，目前在远东开办企业和经营项目，除了遇到腐败和官僚体制的麻烦外，另一个非常头疼的问题就是很难招到工作人员。普京在这次会议上表示，远东人口外流正值当地经济增长，对劳动力的需求很大，但人们离开远东显然是因为不喜欢今天那里的生活条件。普京说，远东所面临的众多问题涉及住房保障以及医疗卫生和教育通讯质量低，体育和文化设施不足，交通基础设施状况不好，以及城市和居民点的衰落等。普京说，另一个让人不安的问题是，远东地区拥有劳动能力的人口死亡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他说，在远东，人们的寿命仅能刚好活过70岁，也低于全国水平，降低当地人口死亡率是另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参加会议的俄罗斯卫生部副部长雅科夫列娃说，心血管疾病目前是俄罗斯人的头号死因，但远东地区的情况却与全国有所不同。除了心血管疾病外，酗酒和车祸等外来因素是当地人的头号死因。他说，心血管疾病死亡率能够占俄罗斯全国死亡率的30.2%，但是在黑龙江对岸的阿穆尔州， 酗酒和车祸等外来因素却能占死亡率的36%，在雅库特等地区则为35%。参加会议的俄罗斯其他政府高官还提到，远东地区的大量公路仍然是土路，没有沥青混凝土覆盖，当地也严重缺乏各种医院，偏远地区居民点的医疗设施极难维持，还面临着医务人员不足等问题。远东地区破旧的房屋数量在全国也处在最高水平。远东发展部部长科兹洛夫说，远东的特殊情况是在当地建造住房昂贵，而且建造周期也很长。俄罗斯交通部部长基特里赫说，把航空燃油运到远东各地机场非常昂贵，当地航空燃油的价格要比俄罗斯中部地区贵10%到40%。俄罗斯上月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几个月前访华时，他曾经顺道访问了与中国相接壤的后贝加尔边疆区首府赤塔，他对赤塔市的衰败破旧、市中心道路坑洼不平、许多地方人行道甚至没有路边石感到震惊。后贝加尔地区的当地官员表示，当地许多道路仍是土路，不少居民住房中没有上下水，而且后贝加尔边疆区人口开始出现负增长，教师和医务人员都严重缺乏。一名俄罗斯的中国问题学者说，当地严重缺乏道路、桥梁、机场等基础设施，吸引外资开发远东成为空谈。滨海边疆区活动人士扎加卢伊科说，许多当地人都觉得俄罗斯中央政府离远东非常遥远，人们对未来前景都不看好。扎加卢伊科说，我们这里的问题实在是太多了，许多问题根本没法解决，多年来当局能够做的仅是承诺，包括在选举中的一些承诺，但仅此而已。一家俄罗斯主要互联网媒体最近发表社论说，当局必须想办法制止远东人口外流，否则远东将会面临来自中国的真正威胁。社论说，与官媒所宣传的西方威胁相比，中国人移民远东和获得远东才是真正的威胁，因为中国对此拥有无尽的人力和财政资源。一名俄罗斯资深外交官说，他60年代上大学时，苏联就曾号召开发远东，可见开发远东是老大难问题。100多年前满清政府开始洋务运动后，沙俄政府立刻感受到了中国可能崛起的压力，为了保住刚刚到手的远东地区，沙俄政府为此兴建了西伯利亚大铁路。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Hey Jessica, Fred, 我就要去美国留学了，想学点地道的美语，该找谁呢？上美国之音英语教学网站 www.goenglish.me
www.goenglish.you
No, dot me.
That's what I said, you.
You're not listening, 你听好了。不是 you, 是 me, M-E, me, me, me.
It's always about you. You're so spoiled.
哎呀，你们俩别吵了，快点告诉我这个网站到底叫什么。我现在就上
www.goenglish.me.
See? It's always...
Oh, cut it out!
www.goenglish.me美国之音中文新闻应用程序更新了，欢迎通过苹果、谷歌或亚马逊应用程序商店下载新版美国之音中文新闻应用程序。安卓用户还可以下载应用程序 APK， 手动安装美国之音新闻应用程序，欢迎您试试看。详细内容请参照美国之音中文网，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亚威，导播陆阳，我是杨明，感谢收听，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